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邀请了 Emma 姊妹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 Emma 姊妹是幸福时光的主播， Emma 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大家好，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我是 Emma， 知道大家很高兴。
谢谢 Emma。 你在幸福时光当主播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些听众有可能不太知道幸福时光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呀。那幸福时光呢是一个小组形式的茶经节目，那我们有几个年轻人，然后坐在一起茶经，一起分享读经文的感动，之后呢也会，之前一起读了马可福音，那现在呢我们在一起在读使徒行传。
是的，入驻幸福时光节目应该有蛮多的感触吧。
是的，就是我其实之前没有很认真的去读圣经，然后也就是把它当故事一样读。但是在这个录制的当成过程中呢，就是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也让我更多的去思考这些经文，然后给我了很多很多的感触，真的就觉得哇，神给予的经文真的是百读不厌，每次读都会有更深的认识。
每次读都有更深的认识。感谢主。请大家多多收听幸福时光节目。那我们在这里先听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那送给大家 Theos 作曲约书亚乐团翻唱的我唯一渴望，这也是我很喜欢的歌。
我也是。我们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得胜的君王，我们的心要来更多渴慕你，单单的来爱你，这是我们的祷告。
在光中你走向我，点燃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净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你走入的生命，遮盖我心中所有的恐惧，你
是我的一切，祝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
讲的时间。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Emma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吗？
好的，那智慧之声这一期的嘉宾呢叫做 Scarlett。Scarlett 姊妹呢是学习心理商谈的。那 Scarlett 姊妹在2022年3月份的时候呢有接受过我们智慧之声的采访，那在这里呢也再次简单的介绍一下上次的见证。Scarlett 出生的时候呢脸上会有血管瘤，在医院注射治疗的过程中呢有副作用，脸肿起来遮住了一只眼睛，然后快要失去视力了。那亲戚们有劝他的妈妈说要放弃孩子，不过他的妈妈一直都很用爱心来照顾孩子。那 Scarlett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慢慢长大，当小学生的时候呢经常周围的小朋友会恶意的霸凌他，当他 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呢也会变得很冷漠，然后变得说话很伤人，但到大学生以后呢有一次机会参加了短期宣教，在那期间听到了别人的见证，那个人的经历也是非常痛苦的。
然后在青少年的时候呢也会变得很冷漠，然后变得说话很伤人，但到大学生以后呢有一次机会参加了短期宣教，在那期间听到了别人的见证，那个人的经历也是非常痛苦的。然后Scarlett就在那一天问上帝，那为什么他要经历这样的痛苦呢？然后他的提问渐渐变成了我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痛苦呢？最终听到了上帝的回答，这是他上一次的见证分享。他今天呢又会跟我们分享最近在家人的关系中经历的一些事情，以及自己的感受。那请大家期待一下吧。嗯，是的，他上一次的分享真的非常感动，然后他克服了过去的痛苦，然后认识主。我觉得真的非常感动，非常开心今天再次能够见到他。那我们有请他，欢迎出场吧。好，欢迎。
大家好，我是Scarlett，我来自中国福建，然后我现在是一个PECS，就是无业游民。因为最近的两三年我一直处在一个无业的状态。我在疫情期间就中断了我的留学生涯，我回到了国内，然后那时候我是没有完成我的研究生论文回去的。原本的计划是我回去之后把论文写完再回到韩国毕业， 但是因为期间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我的论文计划就搁置了，并且因为我自己当时也处在一个比较难过的时间，然后等于是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之后，我去年重新回到韩国，现在是在写论文的一个阶段。所以不是无业游民，是一个学生吗？
啊，现在是学生状态吧？是，是一个年龄有点大的学生。嗯，是这样的。欢迎欢迎。所以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内容，简单的说的话，
其实从去年就是森老师就一直邀请我过来录制嘛，然后Emma一直跟我讲，
我就觉得我的过去的两年三年的时间，我自己的生命状况是很糟糕的，然后我就跟Emma一直说，我说我真的没有见证，我是没有见证全是罪证，因为我就觉得我的过去的两年三年的时间，我自己的生命状况是很糟糕的。然后今天终于还是来了，然后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也在想说，我就是今天讲的内容，它可以成为见证吗？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就是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依然我心里还是抱有一些对于我过去的最近两年的那种创伤和对家人的不原谅。所以这次主要和大家聊的内容就是我在国内的时间和家人共处的两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主题，可以我们一起思考一下嘛。
对，其实我们在就是信仰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完全能够被神保护得很好，然后我们也是会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创伤，然后破碎，然后但我之前看一个 就是台湾的牧师他有这样讲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抱怨说为什么神要让我破碎，然后又让我在破碎之后遇到一个完美的神，但是就是那个牧师就讲说，当你只有你破碎了之后，然后当你把自己的破碎用神的爱一点点连接起来之后，你才能够告诉其他的人如何去面对破碎的自己，就是你有这样的经历了之后，你才能够去引导更多的人去把这个神的爱这个福音传出去，而不是你被保护得很好，然后很天真浪漫的觉得神的爱是完美的可以保护我们，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经历这些个破碎的。
所以就是需要经历，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圣经里面也不是说完全所有的门徒都是
一直做得很好，一直都很爱神。那圣经里面他也是有很多门徒做错事情，或者是抱怨，或者是一些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有很多。但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写在了圣经里面，就是说神其实是要看到一个真实的我们。嗯，对对对对，是的。嗯，所以今天的故事
有点辣。对，没点。所以今天的故事有点辣。然后我妈带着我们离开老家的村子， 我妈带着我们离开老家的村子就一路转学，从镇上然后再到县城这样子。所以我对我奶奶的记忆一直停在小学一年级之前。我们家是全家都是基督徒，所以在周天的时候，我印象中 我们是会全家一起去隔壁村的教堂做礼拜，然后再后来是我们村人数多起来之后就在我家的一楼开始礼拜，因为村里面没有教堂，所以就是我们是一个很基督化的一个家庭，全家人都信主。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种 就是我就没有那么荣耀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基督化的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可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对，很真实，很真实。对，所以然后是我妈妈和我奶奶的话，他们俩之间也是，我觉得我妈妈在结婚之后进入到这个家庭当中 一起生活的期间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因为我妈妈是十几岁她的妈妈就去世了，然后等于说是很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来到这个家庭，并且我奶奶对她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本来因为是亚洲，所以有这种文化吗？韩国比较厉害，韩国之前的话很厉害，现在
这样的家庭不多了，可是韩国之前的话我妈妈也经历过，
也是就是那个年代的事情，就是最近的那个苦尽甘来遇见你的那个济州岛的那个电视剧，对，就是那个那样的事情是吧？对，但是我觉得我奶奶做的有点太过分了，就是到我妈妈生我们两个的时候，我奶奶没有 完全的隐身了，他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因为通常亚洲的话，如果生儿子的话，应该全家人都非常开心啊。然后对，但是他也没有提供帮助，就是因为我还有个弟弟嘛，就是生两个孩子的时候，我妈都是没有饭吃的状态，就是每天吃，没有饭吃，对，剩菜剩饭。然后更夸张的就是中国会坐月子嘛，有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我妈生完我弟的那个半年，她是瘫痪的状态，就是躺在床上半年下不了床，即使是这样也没有说她送饭上去给她吃啊，或者是帮忙带一下孩子啊这些的都没有。那谁来带孩子啊？当时是我的两个姑姑在家，然后他们来帮忙，他们非常心疼我妈妈，觉得很太可怜了，所以就是会帮她端一些饭 然后带一带，抱抱我弟。对，所以就是我就觉得
很二代呀。
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家里，我也不感觉就是我们是一家人，然后就是各过各的，我就对我的爸爸印象就是我很害怕他，他就是不管，对，埋头干活，然后不会管家里的事情的，不怎么照顾孩子，不怎么照顾自己的妻子啊，然后奶奶做什么他都不管，不管，可是你妈妈一句话也没说过埋怨啊，一句埋怨也都没说过。这些很多事情是我长大之后听身边的长辈说的，然后再到后来我奶奶走之后我妈才好像跟我说一些就是她之前的经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经常也没有很经常，就是偶尔会听到我妈说她也想自己的妈妈，然后在也是在后来就是所有的事情结束之后我妈有说，她说她在怀孕生孩子的期间其实想就是无数次想死，就是其实是
所以怀孕期间也没得到过保护啊，没有没有，都是吃剩饭啊，吃剩饭。应该是都是吃冰冷冰冷的那个，才呀，是这样的。嗯，他有什么原因吗？奶奶有什么原因吗？为什么这么恶呆？妈妈，
我一开始以为只是单纯的婆媳关系嘛，然后后来我跟他相处之后，长大之后我跟他相处，我才发现哦，原来他是一个就是NPD，自恋型人格障碍，就他除了对我妈妈管不管，可是你妈妈一句话也没说过埋怨啊，一句埋怨也都没说过。这些很多事情是我长大之后听身边的长辈说的，然后再到后来我奶奶走之后我妈才好像跟我说一些就是她之前的经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经常也没有很经常，就是偶尔会听到我妈说她也想自己的妈妈。是这样的。嗯，所以你妈妈在这个家庭哇特别艰难，真的很可怜。嗯，是这
啊，没有，就是嗯，就因为最开始我也是想觉得可能因为上一个时代的人他们的那个婆媳关系可能会比较恶劣嘛，因为我也听说过很多，就是不光是中国韩国，像台湾啊，然后新加坡那些，就反正亚洲圈的都这样，是吧？对对对，像我
那个台湾的朋友他说他嫁给了他的老公，他老公是长子，所以的话他就必须要和他的老公和他的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嗯，之前很多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
是啊，嗯，所以他也没有，可能是你爸爸也没有学过，
对，他没有那个意识，
对对对对，
那个年代他就觉得个男人就是要赚钱，
对对对，然后他觉得我赚钱就够了，
对，有这种概念。是，我们
再就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有喜欢的福音歌曲吗？可以推荐一下吗？有，是这首诗歌是叫我的心 安息，他原本是一首，就是原版是一首英文歌，然后这首诗歌后面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他的作者史巴福和圣经里的约伯很像，他原来是一个事业美满，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但是他在就是先后失去了他的一个儿子，四个女儿，然后以及他投资的房地产也在一场大火中全部烧毁了， 就像一个圣经中的约伯一样。对，然后这首诗歌是他重新回到他女儿们去世的一艘船上，他们是在就是一个，对，海上死亡的，然后在那个甲板上的时候他很伤心难过的时候，上帝安慰了他，然后告诉他他的孩子已经在神的里面了，将来他们要在天上重新相聚，所以这首歌就是他在甲板上写的。后来一位音乐家为他谱了曲子，我每次听到这首诗歌我都觉得很感动，就是我们
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可以在神那里得到安慰，我们的心也可以在他里面有安息，所以想把这首诗歌分享给大家。
哇，就是听了无数遍都不知道有这样的背景。对，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福音歌曲，叫做我的心的安息。听完诗歌我们再回来。
相信，奉你名，奉浪平静，我灵交托，坚定相信，奉你名。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我的心的安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Scarlett姊妹一起分享她的故事。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回家的这两年期间在家的经历的事情吗？
我这两年回家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写论文，但是一直没有成果。然后所以我在期间有自考了几个心理咨询和家庭教育相关的资格证，然后还陪我奶奶走完了她人生最后的一年。嗯，奶奶生病了。对，然后结束了，就是葬礼之后的一个月我重新回到了韩国。嗯，对。他
因为年纪大所以身体不舒服还是有。嗯，他得了肝癌，然后当时检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11厘米的肿瘤，
很大，就已经是晚期了。对，因为肝是没有痛觉的。哦，然后可能老人家在经历新冠之后，嗯，就身体有损伤，是很急性突发的。因为前一年我们做体检的时候还没有问题。
那个时候没有查出来。对，所以经过新冠他的病情严重了，应该是急性的是吧？
对，
可是有很多家人嘛，为什么你来照顾他？
因为当时
因为当时我的父母和大部分的像我的姑姑他们都是不在老家的，他们有这种工作，对，他们就是有在国外的，然后也有在就是其他省份，就只有一个我的小姑在家里，但是她也很忙，所以当时她生病的时候是我陪他去医院做的检查，然后就是那个就跟电视剧里面一样，医生说让老人家在外面坐一下，然后家属进来，我就进去，然后医生就给我看，说这个东西不太好，就说要做准备，然后当天下午我们就马上转医院去了市里，就找了点关系，然后就看了，然后 市里的医院也是给的答复不是很好，因为他年龄比较大， 75岁了， 所以就只能做一些保守的治疗，就是那个肿瘤的大小已经是化疗都没有用了，对，然后年纪大了所以承受不了，应该是，对，而且他非常害怕去医院，他去医院他就很紧张然后心慌，所以当时就是觉得很，
然后也不能看病，就刚知道的时候是很难过的嘛，所以就是那一天我觉得很长，就是很多人家是这样的，都有这样的一面，所以你差不多多长时间照顾了他，多长时间？
我一共在家的时间就是从发现他生病到他去世，对，所以对，但是中间就是因为发现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就是很生气，所以我就只是做一个存在在家里的人。哦，发现了什么事情？发现了什么事情？就是我奶奶，就是先，就是有一天我带他去医院的时候，然后 我突然间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有乳腺癌，是在我在韩国读书的时候，就是在疫情期间，然后那个时候是家人没有办法陪她进医院做手术检查这些的，所以她当时是我弟弟送她去医院，她自己挂号，然后检查，然后做完了手术出来，都是自己做的，对，然后 他当时是不想让我们担心，所以他没有告诉家里的任何人他生病这件事情，他只是
没告诉任何人，
对，他 就是跟我们讲说是一个很小的结节，做一个微创手术就好了。嗯，但是他因为我觉得我妈妈也是还是渴望被爱的吧，所以他就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奶奶，他觉得毕竟是妈妈嘛，因为自己妈妈不在，所以告诉了奶奶。然后呢，我奶奶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接完那个电话开始，他就再也没有跟我妈打过电话，没有告诉家里的任何人。
我妈妈是病重症，
也没给你妈妈打电话问候。对，我最愤怒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之后还有很多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决定性的，让我没有办法就是原谅他，有点过不了这一关的。嗯，对，我当时知道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很强的背叛感，因为我正在陪他从医院走路上，
因为你要付出时间嘛。
对对，嗯，然后。 这个事情是怎么知道的，是因为我奶奶当时刚知道自己得癌症之后，她很紧张，然后很就是很无助的那个时候，我妈妈想崩溃。对，我妈妈想用自己的见证去安慰她，所以告诉她说没事，其实我之前不也是那个癌症嘛，对，然后我们依靠神的话没关系的什么什么，就是以喜乐的心去面对，大概是想说的。对，我在旁边听到了，然后我当时非常的震惊，所以我去问了我妈妈，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然后她说她其实告诉我了奶奶，告诉了我奶奶。所以但我还是 要去跟我奶奶确认一下嘛，所以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也是然后就是有我奶奶的妹妹妹夫一起吃饭，我就问他这个事情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们，然后他说他第一下的反应就是那我又不可能去照顾他。
这不是你想要的答案是吧？这是我心里的答案，我知道他会这样回答，就是我知道他是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我没有想过他会这么直接的告诉我。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复了，然后因为太生气了，后来我就质问了他几句，然后他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啊，上帝说要爱不可爱的人，然后上帝祝福我，让你们爱不可爱的我。啊，
所以他说借口。
对，他用圣经的话语为自己辩护。嗯，就是上帝也是站在他这边的。嗯，就虽然我做了很多错事，但你们要爱我，因为上帝祝福我，让你们来爱我。
所以还是最重要的是我。
对，他知道自己做了很多错事。嗯，
其实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来他是 很清楚自己在做坏事的。哦，然后当时我觉得吧，他还是没有意识，没有，好像是有没有意识。对，哦，所以我当时很想就是跟他争几句，但是因为桌子上饭桌上还有两位亲戚是不信神的，我就觉得在他们面前去
用神的话语去争论不太好，所以我就咽下了那一口气。嗯，对，嗯，对，所以这个事情是你跟别的家人说过这件事情吗？跟别的，比如说姑姑呀，或者是爸爸呀，或者是弟弟呀，跟他们说过，跟他们聊过这件事情吗？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就没有什么。
嗯，我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他们已经习惯了。对，就是NPD
他有一个就是他的周边的人，还有一个名词叫雪包，就是所有人都是供他吸血的。哦，嗯，他要不停的从身边的人那里去吸。嗯，然后他的孩子们都很善良。嗯，所以就是都是供他吸血的一个存在。嗯，嗯， 包括对我也是。嗯，因为他的养育方式注定没有办法教养出很温和的孩子，所以我的几个姑姑包括我爸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心很软。嗯，但是他们说话很难听。嗯，我们家整个氛围就是说话不太好听。所以我陪他了几个月之后，我姑姑从国外回来想要照顾他。嗯，
他大概是在一两个星期之后他一直劝我姑姑出去吧，他说没事你去忙你的，他说要我照顾他，他就指明一定要我照顾他，然后他一直跟我说哎你不要出去工作吧，他说出去工作太辛苦了，还是在家里舒服，就是给我洗脑，然后都是为了自己，对，都是为了自己，因为其实你的孙女二十多岁就是正式要工作的时候，而且在
从国外回来的嘛，然后在国外留学的，
对，正常的老人是不会这样说的，对，然后就是各种道德绑架，我让我留在家里照顾他，原因就是因为我不会骂他，我的姑姑们包括我爸照顾的时候会骂他，我和我妈妈不会，所以我很清楚，如果我没有选择留在这个家里，我妈就一定要在家里，所以你
干脆我来吧，
对，这种心态，对对对，然后我因为好在我爸妈的工作是在其他城市，而且有点远，所以我当时做的就是我在家里跟发疯一样，就是我就是不让我妈回家，就是做了一个很坏人，当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哦明白明白，对，所以后来就是我就要求我爸，我说那你请一个阿姨，实在不行了，对，
然后就是请了一个阿姨，我爷爷奶奶我们家四个人生活了差不多一年，所以那请了阿姨之后，情况好点了吗？
情况就是我不需要做太多事情，因为家里的家务我不需要做了嘛，阿姨可以做饭做卫生这些，那之前是都是你一个人做的？
之前我有帮忙做饭，
然后如果要去医院的话带他去医院，带他去医院这样子，这样太，然后中间我的小姑可能周末会过来，可是主要周一到周五之间都是你来，你一个人来，我觉得这也太辛苦吧，对，不过中间有人帮忙，因为在老家像我奶奶的妹妹也会帮了过来帮忙做饭，所以其实我觉得身体上还好，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心理上很难受，就是当你知道很多事情发生之后你再回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真的是坐不住，可是你知道的那个时间点已经是过了几年之后的事情是吧，已经是过了几年，对，所以就是因为我常常会想，如果说他我妈妈当时因为还好真的感谢神，就是他现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如果当时他真的是很严重出事情的话，我在韩国我都回都回不来，就是
我当时就会在想说，其实是一个妹妹，就是在那么大的年龄进入到这个家庭，进入到这个家，就突然间可能年龄上来突然间能共情到妈妈了，以前也知道她辛苦，可是好像带入了一下年龄，我就觉得哦，就是那个心疼的感觉会更强烈，就是很复杂的情绪吧，所以就对我奶奶的感情就是变得，就是一下子好像冷下来了，
对，
是这样的，那接下来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吧，其他的事情，
很多事情，就是跟阿姨一起住的时候也是，就是她反正我奶奶就是总要在她的环境里面找一个人欺负吧，然后我她发现就是当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的态度180度转变之后，我对她就是不主动说话了，她叫我我应，她有需要我帮忙，但是我在家里面不主动说话了，我跟阿姨会说话，然后跟我爷爷会说话，但我就是不理她，她就开始讨好我了， 你也
包括亲戚们也是有点害怕的，就是觉得有病毒啊，所以会被感染。他们对，所以我奶奶在家里平时都是如果有客人来，她就是分餐，就是自己一盘。然后，但是我们自己在家生活的时候，我奶奶是，就我们四个人一起生活，我奶奶是绝对不同意分餐的啊，她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吃。嗯，她不喜欢被孤立的感觉。对对。
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了，然后那这也就算了吧，他剩菜剩饭就是一定要让阿姨吃完。为什么？就他吃剩的东西他一定要让，他不能接受浪费，但是他自己不吃，所以一定要有人去替他吃。这件事情我爷爷为他做了几十年，然后现在就是后来就是轮到了，因为他觉得我花钱请你了，就是有点像你是给我做奴隶一样，所以我的剩菜剩饭你就必须吃。 所以那个阿姨也非常的好，她接受了，她接受了。哦，这太
过分了吧。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很对不起，就是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那个阿姨很好，她也很爱我，也很爱我妈妈。可是你也住不了，因为奶奶特别固执。对，而且她前一天跟那个阿姨，因为我们家住的会比较远一点，跟阿姨说我第二天要吃馒头，
他知道我们家附近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阿姨又不会骑车，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他要走路走40分钟出去给他买个馒头。然后后来也是刚好我跟阿姨一起去买菜的路上，阿姨说他明天早上要去买馒头，我说啊去哪里买，然后他说就在那里，然后我说疯了吗，我说那我明天早上点一个外卖进来吧。所以我才知道了，哦原来他之前就是这样子对待阿姨的。
嗯，然后这个阿姨她真的不是为了钱来的，因为我妈妈给她钱她还会还回来。然后她来家里的话，我妈妈在家的时候她就会把自己带的营养品，就是每天早上塞到我妈嘴里面看着她吃下去，就是非常爱我的妈妈的，很照顾。对，所以我当时我就对阿姨特别好嘛，然后我有什么好吃的我就跟阿姨一起吃啊什么的，然后我奶奶就很明显感觉到她也很嫉妒阿姨的。
对，就是，对，就是，老人家太过分了。对，但是就是虽然是你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但你的周围的其他的人都非常的善良，而且就是包括教会里的阿姨啊也好，都是很善良的去照顾你们的，就是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吧。然后也是真的是爱我的妈妈 而做的这些事情，身边的所有人，包括我的姑姑们，后来其实也是站在我妈妈这边的，就大家都知道我奶奶是那样的性格嘛。对，但我突然间觉得我好像能理解，就是你不是刚才说你奶奶用那句话来辩护嘛，但是有的时候神的话语是有很多力量的，其实即使你会觉得他为什么要用圣经的话语来辩护，但是你没有发现，虽然你觉得他是一个不可爱的人，但是因为他，你身边拒绝了很多可爱的人。我觉得不是因为他。
我奶奶不喜欢他啊，把他赶走了。对，然后后来呢？后来又他就要求要再找一个阿姨，然后再找了一个阿姨，是一个亲戚嘛。其实你要找到靠谱的阿姨很难，又找了一个亲戚挺好的，那个是一个挺好的阿姨，然后我奶奶就是比起之前的阿姨更不喜欢这个，然后他就特别后悔。然后后来呢？后来又他就要求要再找一个阿姨，然后再找了一个阿姨，是一个亲戚嘛。其实你要找到靠谱的阿姨很难，又找了一个亲戚挺好的，那个是一个挺好的阿姨，然后我奶奶就是比起之前的阿姨更不喜欢这个，然后他就特别后悔。然后后来那个阿姨也是很好的，就是伺候到他走了。是这样的啊。
好像还有另外的事情吧。哦，就是我们搬新家嘛。当时原来是他，我们老房子的，就是原来有一个老房子，但是他不愿意住，然后也不是很破的房子，其实城里的房子不会太差的。嗯，然后他不愿意，所以我们去了我姑姑家。嗯，我大姑家还挺好的。嗯，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 其实他完全可以在那里，就是我姑姑也是OK的，在那里，到走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他知道我们我弟的婚房在装修，是一个新家，刚装修完没多久吧，他就各种有点威胁也好，然后各种要求我爸爸让他住进那个新房子。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
我不知道，可能在福建地区是比较忌讳的。可能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是吧，一般老人快走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要求住进孩子的新家的。亚洲文化的话都是这样的，都是为了孩子好。对，因为觉得是这是马上要办喜事的房子。反正大人就会觉得说，那先不能说喜，就是这个房子喜事还没办就先办丧事吧。所以。 但我爸爸又是一个要面子的孝子，他受不了这种，就他很不愿意，但是还是让我奶奶住进那个房子。当时我就是一直想说的是，哦，那个房子甲醛还没有散完，就是我很想他通风，再透个半年左右我们再住进去是OK的。就是包括我和我的妈妈还有我弟弟，我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我们都是主内的家庭嘛，所以是没有这种迷信的概念。我妈妈当时也说新房子没关系，就是老人家他如果愿意在这里养老的话，也是我们作为子女的祝福，
想满足他的要求。
对，所以我们让他住进去了。住进去之后，很多亲戚来家里嘛，然后
来看奶奶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很多很难听的话，就是很直接的，有一个人直接过来说，听说你奶奶死也要住进这个新房子。
在奶奶面前还是？不不，在他在楼上，他在跟我说，就是背后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大家都在说这个老人家就是太自私。然后就我妈也被人骂了，就是说，
就是很不可思议，我觉得我小时候对自己家庭的印象和我长大之后重新看这个家庭是完全颠覆的。我觉得就是经历这样的事件，你很密集的跟他相处的时候，你的信仰在兼顾你，你的潜意识也好，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在一个很低能量的状态的。因为我后来也有点抑郁了。
我不想原谅他，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我当时的，我也有被你的地方，我当时跟神这样说，我说我宁愿去伤害我自己，我也不要原谅他。因为就是恨到已经恨到这个程度了。然后因为那个情绪的积累已经比较长时间，而且太深了，太深了，从你很小的时候一直积累下去的，是吗？
对，
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回家，可能我躺着还没有睡着吧，还没睡着的时候，我妈妈发信息说奶奶走了，一点钟的时候，然后他们已经出发到那了，我妈是到那之后跟我说奶奶走了，然后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反正所有的葬礼的需要帮忙的事情我都帮忙了，非常配合，因为我妈妈很担心我会不会因为对我奶奶的情绪，所以对她的葬礼上面的事情不那么配合，不愿意配合。然后当时是有一个孙子和孙女要做的事情，一个是扶着那个灵车，就是去开车去火葬
我当时是扭着头走的那一圈，我没有看他。然后，然后到礼拜的时候，就是唱了很多诗歌，我也跟着唱了。然后最后一首是《再相会》，就是在天国再相会。那首歌我没有张嘴，我没有张嘴。我说主啊，我真的不要在天国遇到他。
唱不了，就是我的，我就是很真实的，就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因为觉得已经过了，
我真的够了。我不只是我自己，我觉得哦，我妈也别遇见他吧，就是，就是这种感觉。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也有一段时间应该是他走了之后很
难过，
很复杂，很抑郁吧，很对对对，我大概遇有抑郁了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吧，然后
是啊，应该是对对，
所以一直反复的想他为什么对我这样，他为什么对我妈妈这样，然后，然后我呢，我为什么这样了，应该有蛮多的复杂的情绪。
对，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然后所以我其实本质上我对自己的这种
也有自责是吧？对，有自责，很复杂，就是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的。主要是哪方面的？我还是要原谅他的，有这种想法吗？哦，对，对，然后我又原谅不了他，因为我就觉得那天晚上我妈妈，我们在回家路上，我妈妈跟我讲的那个事情，它变成了一个未完成事件。啊，对，因为他走了嘛，
他走了，然后我依然原谅不了他。
还是原谅不了。对，能理解。然后我跟神后来我自己达成了一个和解，就是那这个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比较时间比较长的时间会存在在我生命里的问题了，
需要漫长的时间。
对，然后已经不再是我和我奶奶的事情，是我和神的事情。
嗯，
那我需要的是和神去处理我的这个情感的部分。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
太真实了，
对，是啊，其实对，家里的很多这样的事情是真的是我们自己没办法处理。然后其实过了一年了嘛，我其实现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里没有那么大的波动了，就是那个愤怒也少了很多，可能我只是我自己猜想哦。
可能饶恕也好，原谅也好，它不是那一个瞬间的事情，它需要时间慢慢的去释怀。对，需要时间来消化。
对，对，对，嗯，
其实今天的故事真的蛮辣的，对，蛮辣的，对，之前是怎么样？之前的智慧之声都是比较甜的，都是比较
对，淡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哦，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说吗？因为有点太真实，而且我说实话，我还没有活出一个，就没有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见证的阶段。我一直在纠结说我真的要来录这个吗？可是我觉得吧，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故事。
对，这才是个真实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如果我们只知道结果而不知道过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过程的时候没有一个引导，其实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出口，那我们就会想我们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到底是不是我这个是不是神要我走的路，然后我到底是不是接收到了正确的指示。 但是当我们就是很多人更多的人愿意去分享一些个没有出口的没有找到结果没有结论的过程的时候，那可能会给更多的人说啊，其实我现在也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马上得到结果的，很多人都是在经历过程中。所以其实这 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有神圣价值的结果才能够去分享的，只是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你来分享一下这样的过程，那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共鸣。
对啊，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看圣经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吗？应该是很多人都有这种 感受吧，因为圣经上的人为什么这么软弱呢？
对呀，对呀，
他们为什么这样啊？
对，
其实很多
丢脸的事情都在圣经里面，是吧？不是吗？对。然后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在听一些很就是结局很美满的见证的时候，我就是我会很感动也很羡慕他们，但我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焦虑，为什么他们的生命可以是这样，我不能。对对对，有会有这种。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想到 之前我听见证的时候的这个感觉之后，我就在想说，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见证也可以是在中间中途发生的，就是很真实的去告诉别人，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它不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对，不是一直 happy ending
的，对对对对，它也有可能是在那个路上，也有可能它就是没有一个那个
happy ending 在的。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思考的机会。对对，是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吧，可是故事还没结束，他的分享还没结束，还有接下来的故事，所以我们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呢下周接着聊吧。好的，今天谢谢我们的Scarlett姐妹。
我们下周见，下周见。又度过了忙碌的一天，睡前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 是否还在为明天的生活而愁烦？今天你忙得还没好好吃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似乎你好久都没露面，最近 有没有发现什么恩典？在桌角落灰的领袖笔记好孤单，打算什么时候再回到他身边？可不可以卸下重担，不要再躲闪？那位保护时期的你和他无话不谈， 知道你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期盼，所以注定不会让你活得平凡。可不可以卸下重担，不要再躲闪？此时此刻不要再纠结自我的筹算，把所有的赏赐和收取都看得坦然，你会 重新的地跨过每座大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似乎你好久都没露面，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恩典？ 桌角落灰的领袖笔记好孤单，打算什么时候再回到他身边？可不可以卸下重担，不要再躲闪？那位保护时期的你和他无话不谈，他知道你所有的困难，所有的 注定不会让你活得平凡。可不可以卸下重担，不要再躲闪？此时此刻不要再纠结自我的筹算，把所有的赏赐和收取都看得坦然，你会重新的地跨过每座大山。
嗯，
姐妹今天听到斯卡莱姊妹的分享应该有蛮多的感受吧。嗯，是的，就是嗯他这次的分享和我们之前的很多分享都不一样。不一样，对，很特别。对，很特别。就嗯就像是刚刚老师说的那个，我们之前分享的都是甜的，这次是辣的。对，今天的故事真的很辣的。<笑><笑>
就是真的很真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听教会里的见证啊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吼，就是
只能说好的一面是吧。
对，就像我之前遇到那个台湾的一个小哥，他来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他的教会里面的人都是说的非常好的事情，然后让他觉得很假，他觉得
伪装嘛。
对，他觉得为什么这么，就是觉得很多时候特别，他觉得就像是一个标准答案一样，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说一个标准答案，什么一定要说，对，有的时候他们要比如说要分享一些什么那个就是他这次的，
都定好了是吧。
对，什么那个祷告主题，然后祷告主题，但甚至于有人会说什么世界和平，然后跟我很遥远的。对，然后他就觉得很不真实，就是大家好像都是把自己的心里的门关上了。
他就觉得是说，对，没办法说出我真实的想法。所有的人都把自己心里的门关上了，那你把心里的门关上，你没有办法让神让圣灵进到你的心里的话，那你其实就是一个就像一个温水一样，它不冷也不热，神就会把它吐出去。对，上面上有这样的经文是吧。我觉得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斯卡莱姊妹，其实真的是
不太容易出口的，说出口的这样的经历嘛，很多人都会去说一些很好的，但是他能够把自己的真实的经历然后表达出来，真的很不容易。
对，很不容易，可是真的我觉得很需要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啊，一起来思考一下嘛。对，没错，真的很需要这样的时间，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斯卡莱姊妹，非常好。 请大家通过IG跟我们联系，在IG上搜索WOWCCHINESE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嗯，好，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
第一个是苹果用户在播客Podcast上面搜索 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WOWCCM。 第二个是安卓用户可以在APP商店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 在播客Podcast上面搜索 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WOWCCM WOWCCM。 然后第三，在官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 Wanna Worship 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耶和华的热心。下周见，主内平安。下周见，主内平安。
你的软弱也对我很重要。
托付给你。